维护和平，和平。我们的主在提出不可杀人的诫命时，要求内心的和平，并谴责导致杀人的愤怒和仇恨为不道德。愤怒是复仇的愿望，愿对应受惩罚者施以报复是不许可的。但是为了纠正恶习，并为了维护正义，要求补偿是值得赞扬的。如果愤怒的程度致使他坚决愿意杀害近人或严重的伤害对方，则是严重的违反爱德，也是大罪。主说，凡向自己弟兄发怒的，就要受裁判。马窦福音5:22。故意的仇恨相反爱德，故意希望对方遭遇不幸的仇恨是罪过，而故意希望对方遭到重大不幸时，罪过更为严重。我对你们说，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好使你们成为你们在天之父的子女。马窦福音5:44-45。尊重人性生命及其成长有赖和平。和平不是单指没有战争，也不只限于保证敌对双方武力上的均衡。如无对人们财产的保护，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流，对民族和个人的尊严的尊重，弟兄情谊的经常实施，和平不可能在人间实现。和平是秩序的和谐，和平是正义的工程，爱德的成果。世间的和平是和平之王，墨西亚基督的和平的肖像和果实。基督以其在十字架上倾流的血，在自己的身上诛灭了仇恨。基督使人与天主和好，使他的教会成了人类的合一及与天主结合的圣事。他是我们的和平，他宣称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那些为了维护人的权利，放弃血腥和暴力，而甘愿采取弱者的自卫方法的人士，只要不损害到其他人士和社团的权益和义务，他们就是福音爱德的见证。他们合法的证明，诉诸暴力对身体和心智的危及所产生的毁灭与死亡是多么严重。避免战争。第五戒禁止故意毁灭人性生命，因为任何战争都招致一些灾祸与不义。教会恳切地催促每一个人祈祷和采取行动，好使天主的圣善把我们从战争的古老奴役中解救出来。每一位国民和执政者均因为避免战争而努力。然而即使出现战争危机，而又没有拥有管辖权及足够能力的国际组织，在一切和平方法用尽之后，不应否认政府有合法的自卫权利。应以严谨态度考虑付诸武力的合法自卫的严格条件。此种决定的严重性，应使此种自卫受到道德合法性的严格条件的规范。必须同时兼有下列条件：侵略者所加于国家或国际社会的伤害应是持续的、严重的和确定的。除诉诸武力以外的其他一切方法均显示不切实际或无效。有成功的可靠条件：诉诸武力不会招致比应铲除的恶有更大的恶及混乱。现代武器的毁灭威力在此种状况的评估中要求极度的明智。这些是在所谓正义战争的道理中列举的传统要素。负责公义者应该审慎评估其道德合法性的条件。政府在此情况下有权利和义务加以国民被国防必要的职责。 献身于军旅生活，为祖国服务者，是人民安全和自由的公仆。如果他们能忠于职守，他们真的有助于国家的公益与和平的维系。基于良心的动机而拒绝使用武器的人，仍有义务以其他方式服务人群，公权力应予以公平的安排。教会和人的理性肯定，在武装冲突中道德律的效力不变，不是因为战争不幸的爆发，作战的双方就因此可以为所欲为。应以人道来尊重和对待非战斗人士、伤兵和战俘。任意故意的违背人权及其普遍原则的行动，以及指挥此行动的命令，均是罪行。盲目的服从不足使那些顺从者得以免罪，因此对歼灭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少数种族的行为应加以谴责，视为大罪。人们有道德义务反抗种族灭绝的命令。任何战争行为毫不辨别地消灭整个都市或广阔地区及其居民，是反对天主及人类的罪行，应坚决而不犹豫地加以谴责。现代战争的危急是对持有科学武器，尤其是原子武器、生物或化学武器者，提供触犯这类罪行的机会。囤积武器在许多人看来是使可能的敌人放弃战争的似是而非的办法，他们认为这可能是保证国际间和平最有效的方法。这吓阻方法在道德上十分值得商榷。武器竞争不能保证和平，它不但无法消除战争原因，反而增加战争危险。为追求不断有新的武器而花费庞大的资源，阻碍为贫困的人民提供援助，也延迟了各民族的发展。军备竞赛增多冲突的理由，也增加扩展冲突的危险。武器生产及交易触及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公益，因此公权力有权利与义务予以管制。为了短期私人的或集体的利益，不能使煽动国际间的暴力与冲突而又危害国际公法秩序的企业合法化。不义、经济或社会制度的过度失衡、嫉妒、不信任及傲慢，在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蔓延，便不断威胁和平并引发战争。为铲除这些失序而做的任何努力，有助于建设和平及避免战争。如果以人类都是罪人而言，常有战争的危险在威胁着，直到基督再来，常是一样。但以人类在爱中合一而言，则将战胜罪恶并战胜暴力，直到实现这句预言。人们将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人们也不再学习战斗。以赛亚2章4节。